希伯来书11:8-6，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这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仰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是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更美的家乡，我们请李东弟兄为我们正道。
各位属灵长辈、属灵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更美的家乡，内容是亚伯拉罕的盼望。亚伯拉罕的盼望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大家想必都有这样的经历，新朋友，孩子是我们华人家庭中的希望，我们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他们有出息，他们真的是我们家庭的盼望。我们为了完成我们的盼望，离开了我们的家乡，移民来到澳洲墨尔本安顿下来。墨尔本呢，就成为了我们新的家乡。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盼望。我们的那个家乡呢，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在天上那个永恒的家乡。刚才陶姊妹啊，为我们大家诵读的这段经文，出自希伯来书11。希伯来书的11记载了10多位人物，他们都是蛮有信心的人，因此学者们也称这个11叫做信心伟人榜。这10几位人物的排列呢，它排列顺序是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首先是洪水前的信心伟人，然后是以色列先祖，而后是以色列民。开头呢，他讲到了洪水前，提到了信心伟人有亚伯、以诺、诺亚，而后是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接下来就是摩西啊、拉合呀、大卫啊、撒母耳等等等等，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排下来的。我们今天经文讲到的是亚伯拉罕、撒拉他们夫妇两人的信心和盼望。经文8中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呢，亚伯拉罕相信神，蒙神的呼召，遵命而行，可是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亚伯拉罕坚信，坚信所去的这个地儿是神应许赐给他的地方，因此亚伯拉罕没有犹豫，蒙召而行。出 创世纪十二章中记载着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是在加勒底地区，他生活在一个城市叫做乌尔。乌尔这座城市在亚伯拉罕时代那是不得了，是一个很非常繁华的大都市。它的位置今天是在伊拉克的境内，在巴格达附近，巴格达以南。乌尔这座城市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考古学发现他们呢有着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文明。他们的冶炼技术非常的高超，冶炼黄金的纯度能达到99.99%，非常的厉害。考古学也发现他们的建筑也非常的发达，建筑技术。亚伯拉罕时代当时的乌尔建筑居然有暖气系统，冬天可以供暖，而且在乌尔发掘出来非常大的那个建筑群，每个建筑群呢大蛇可以包含有180间房间。考古证明这样的180间房间集在一起的，就当时就是一个大家族生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中。亚伯拉罕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大都市里。亚伯拉罕呢也不是一个平常小老百姓，亚伯拉罕在乌尔城也是一个很有身份、身份显赫的人，手下的奴仆啊至少有1800人，可以见得呢圣经啊在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创世纪十四章中当时记载着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被世王掳走了，亚伯拉罕的侄儿全家呢罗德他们居住在索多玛，索多玛城遭到了世王的洗劫，罗德家人财物粮食都被敌人掳走。亚伯拉罕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在夜里带领家中的精壮男丁追杀敌人，击败世王，救出了罗德，并夺回了一切财物。经上记载说，亚伯拉罕带领家里生养的精壮壮丁318人追击敌人。318人都是亚伯拉罕他们家生的能征善战的勇士。照此算法，他的家丁数量、男丁数量远远男仆人的数量高于318，如果再加上女仆人，我们一算，他们手下应该有1800人在服侍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不是平常人，要么他是名门望族的后代，我们所说的富二代、官二代，要么呢他可能靠着自己的打拼、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当时在乌尔一个非常有身份的人。所以我在想考古学发现的那些乌尔城当时亚伯拉罕时代的大宅子里，是否某一个就是曾经亚伯拉罕居住过的呢？亚伯拉罕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生活的。他的夫人萨拉同样也是一位信心伟人，萨拉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原来的名字叫萨莱，萨拉这个名字也是神后来赐给他的。他比亚伯拉罕小10岁，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他嫁给了亚伯拉罕。我们从他的背景也可以看到，萨拉也是一位贵妇人，手下奴仆也众多，那么他在乌尔的生活我猜想也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也是过得非常舒适的生活。可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和萨拉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犹豫，没有同神讲条件，而是遵命而行。通常我们看到男生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已经忘到了背后实际上他有他妻子萨拉的支持。萨拉 尊重亚伯拉罕，尊重她的丈夫，束缚她的丈夫，甚至萨拉在心里啊称亚伯拉罕为主。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主是耶和华神，萨拉的主是亚伯拉罕。这种永恒的盼望使他们两个人呢，夫妇两个人放过了他们身边短暂的能够看得见的今生的这些好处，对于神的呼召顺服，蒙召的出去，虽然去哪里他们不知道，但他们坚信，他们知道呼召他们的这个主是创造生命的主，是掌管生命的主，是创造万物的主，是掌管整个历史进程的主。这样的主呢，一定会引导他们，会带领他们，会保护他们。他们就是这样的相信神的应许，在他们的生活中、生命中就充满了盼望。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讲到信心和盼望。十一章一节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是那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看到盼望的基础是信心，是相信神的应许。这里边的所望之事的这个望，希腊文原文就是盼望这个字。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亚伯拉罕盼望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盼望将来的事儿，还没有发生的事儿，未时之事呢，未见之事，也就是指的是我们今生今世我们的经历中没有看到的事。因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盼望特点之一，就是属乎未来的，是目前我们尚未看到的事儿。这是亚伯拉罕盼望的一个特点。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它又是实体又是确据，就是我们看到盼望的第二个特点。虽然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但是这个事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虽然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它一定要实现的。在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也在罗马书八章中这样教导门徒们说，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保罗说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保罗接着解释说，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人所见的何必我们还去盼望呢？亚伯拉罕的盼望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儿，是眼前还未见到的事儿，但是它是一个事实，它是一定会成就的事儿。因为亚伯拉罕盼望的基础是神，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将来一定会实现。亚伯拉罕的盼望基础是神的应许，神应许赐土地给亚伯拉罕。经文九节中说，亚伯拉罕因的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神将迦南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将迦南将土地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可是亚伯拉罕对神说，我还没有儿子呢。亚伯拉罕又赐给他子孙。经文十二节中说，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将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数。耶和华神将土地将后裔都赐给了亚伯拉罕，同时也将天国将那天上更美的家乡赐给了亚伯拉罕， 成为了亚伯拉罕最显著的盼望。圣经中这样记载，创世纪中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祝福，连同麦基洗德等等的祝福多达九次之多。耶和华神祝福亚伯拉罕，他将成为大国，而且地上的万族必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迦南美地全地都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久为业，使他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数算不过。而且神的应许是一代一代的，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代代相传，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不改变，永不改变。对于耶和华神呼召和应许所赐下的这盼望，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夫妇是如何回应的呢？他们相信神，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存着绝对的信心，遵命而行，等候盼望。当他们达到了应许之地，神却没有让他们马上就承受迦南，而是让他们在迦南异乡做客，居住在帐篷中，居住在帐篷中，过着一个游牧的飘荡的生活。亚伯拉罕和撒拉不管走到哪里，他们第一件事就是筑一座坛，然后在坛上向神献祭，来表达对神的敬畏，他的敬拜。他们就要是尊神为大，就要是神的名得以传扬，将一切荣耀归于亚伯拉罕的主，亚伯拉罕的神。他们在迦南就像一个客旅，就像一个寄居一样，他们的有生之年一直生活在迦南，再也没有回到迦勒地，回到乌尔。当他的儿子以撒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夫妇两个人为了给以撒找妻室，但他也叮咛嘱咐老仆人、老管家说，在迦南再也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回到乌尔去，带回到那里去。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余生和撒拉的余生都生活在迦南，因为他相信神将迦南赐给他们为产业家乡，并且他们怀着一种盼望的生活，在等待神给他的那个更美的天上的家乡，以盼望的信心，以他们的生命来见证着神的信实。通过亚伯拉罕、撒拉的盼望，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盼望的源头。我们盼望的源头是我们的神，是神的应许。神已经将天上啊更美的家乡、永恒的家乡赐给了亚伯拉罕，同时神也将天上的更美的家乡赐给了我们每个人。亚伯拉罕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那属灵的子孙，就是那要承受产业的，承受那更美天上的天国、更美家乡的。加拉太书三章这样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你们就披戴了耶稣基督，属于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就是照着那应许承受产业。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们是那能够承受产业的子孙。我们的盼望是属乎未来的，是未能看见的事儿，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儿。但是虽然看不见，这个事儿是实实在在在那儿的。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特质就是盼望，就是盼望。这个盼望有一个必然实现的应许，是个终究必将成就的事实。因为我们的盼望是有根有基的，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的盼望是永不动摇的，因为我们盼望的基础是神，是神的应许，神的爱是永不变的，神的应许是永不变的，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我们的盼望将要跟着神的应许一样，在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我们也就实现了我们的盼望。作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作为承受产业的一群人，我们一方面要明确我们的身份，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当今今生还要生活在世上，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的，我们在世上不过跟客旅一样。人有了一定的年龄，年龄大一点就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五年、十年、二十年，哎，怎么感觉一晃就过去了？时间真的不扛过。人生如白马过隙，就是这样。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就是如此的短暂。认识到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一点，我们就会对我们的人生、对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态度就会不一样。认识到我们是客旅，我们就会对死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知道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就不会把所有的眼光都放到今生的事上，而是怀着一个永恒的盼望，因为神已经把一个那永恒的盼望放到了我们的心里，就是将赐给我们一个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可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提到盼望的这个事儿、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时常可能想到的是它的反义词，不是盼望，而是失望。真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盼望，没有盼望的人生活会非常苦，但是现实生活中真的缺少盼望，而过多的呢是失望，甚至是绝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对人生完全的绝望。清华大学社会系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统计调查，他调查结果说，全中国每年平均200,000人失忆自杀，2,000,000人自杀未遂。自杀者中，农村的老人居多，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整个平均水平的4到5倍，5到6倍。这份报告研究也表明说，农村老人自杀的两个诱因啊，主要的诱因，当然原因多种多样了啊，主要的诱因两个，一个是久病厌世，一个是无人赡养。农村老人得了一场重病，缺医少药，没有能力去医治，久病厌世。我们国内农村的老人 许多人都没有医保，许多人也都没有退休工资，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也是杯水车薪。当他们生重病的时候，医疗费用，昂贵的医疗费用使他们就失去了救治的机会。久病不治是他们自杀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另外一个诱因，无人赡养。大家都知道，在偏远的农村，青壮年人都来到沿海，来到大城市中打工拼搏，甚至村子里留下的老人孩子，当老人逐渐的衰老，需要得到儿女的帮助、照顾、赡养的时候，他们得不到。这种无人赡养也是农村老人自杀率非常高的一个诱因，但这就是社会的现状。这些人缺少盼望，生活在失望当中，甚至极端走向了绝望。人活着就要面对着有形无形的各种问题和压力，普通人也一样，我们压力过大的时候，超过我们心理承受力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无助感、无力感、失望、绝望。每个人都需要希望，但是世上的希望和盼望大多是一种愿望，并非都能实现。我也希望我的儿子今年年底大学毕业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可能您也希望您的女儿今年高考考个好分数，考进像墨尔本大学这样心仪的大学。但是我们的仅仅都是希望，不一定能实现，我们做不了主。同样，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也不一定做得了他自己的主。人世间的希望、盼望往往不一定实现，变成了失望。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一样啊，永远不会失望，一定会实现。因为我们盼望的源头是神，我们的神是那公义的神，是那慈爱的神，他那么可信、那么可靠，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的盼望建立在神的基础上，我们盼望一定会实现。刚才我们看到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心的人榜，十二章基于十一章所讲述的信心伟人的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呼吁信徒们要持守信心，过一个充满感恩、充满盼望的生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十二章一节中这样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对于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充满盼望的生活，首要的是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有绝对的主权，所有的事情、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目的来成就的。 因此，作为主的门徒，当我们生活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挑战，出现了危机，怎么办？我们就应该啊，把我们的焦点从环境中拿开，放下重担，脱去残累，存心忍耐，谦卑顺服于神的主权，让主耶稣啊来掌管，来带领。因为主耶稣他掌权，他知道，他引导，这种生活才叫充满盼望的生活。我们开车使用 GPS 定位系统导航，我们有一个目的地，但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就把它输进去，这个 GPS 呢就会指挥我们直行、朝左、朝右，最后就会把我们带到目的地去。可是如果我们不按照它的指示走呢，那么它就会一直在重新计算我们的路程、我们的方向，提醒我们左转、右转、挑头，直到我们再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话呀就好像是我们信仰生活中的 GPS， 带领着我们过一个盼望的生活。可是我们时常感到没有盼望，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因为啊，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嘛，我们不用神来作为我们的 GPS 来导航。可是神依然的不离不弃的带领着我们一点点的走到他的正确的道路上来。虽然我们今天会面对挑战、困难、困境，甚至我们无所适从，但是我们要相信主在掌权，他会带领，他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有他做事的方法，我们要降服于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过一个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爱神爱人的圣洁生活。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信心、爱心、盼望这三件是我们基督徒的法宝。我们的法宝有信心、爱心和盼望。通过拉合的故事，我们学习了信心，知道了真正的信心就是要认识神，要相信神，要全然的委身于神。律法的总纲也告诉了我们要爱神，要爱人，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也要爱邻舍，要爱人如己。今天呢，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盼望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和人世间的盼望不一样。人世间缺少盼望，即使有盼望也很不可靠，我们的盼望不会像人世间的盼望常常带来的是失望，我们的盼望永远不会成为失望。我们盼望啊，虽然是将来的事儿，是未见的事儿，但那是一个事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事实，随着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因为我们的神是那可信的神、可靠的神，他已经把天上啊 最美的永恒的家乡赐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为着我们天上那更美的家乡，为着我们心里的盼望，来一同献上我们的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您的呼召，感谢您的救赎，感谢您把我们分别出来，感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了义，让我们属乎基督就成为了亚伯拉罕那属灵的后裔，就是那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后裔，将来将要承受那天上的永恒的家乡。主啊，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您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比别人优秀，我们就求你，祈求你继续的施怜悯给我们，盼望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盼望你是我们生活的动力，使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于你的主权，完全的委身于你。主，我们就祈求你掌管我们的余生，带领我们进入天国，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在天上啊永恒的家乡。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